请大家翻开撒迦利亚书第十章，我们这次看六到十二节。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六到十二节，大家翻到了可以听我念。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联系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许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以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论，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自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再次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求他祝福自己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你在圣经中的显明，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属性，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怜悯，认识你的公义，也认识你的救赎。神啊，我们是何等人，竟然配领受那么大的福分，因为你施怜悯于我们，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神啊，就像儿女不怀疑父母对他们的爱一样，我们对你的爱也不需要质疑。你亲口说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们的子女。神啊，就像儿女可以期待父母会照顾我们一样，我们也可以期待你必定会照顾我们。就像儿女只要在父母身边，就会感受到平安、安慰，所需都会被供应一样，我们在你的面前也可以感到平安、安慰，我们也不为我们的所需而担忧。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的道，真的是从你而来，就像父母教导小孩一样。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你的指引，你的创造太奇妙了，这个世界太多罪了，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又充满慈爱，可是又圣洁又有智慧的那位神来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亲自赐你的道下来，帮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圣洁，你的样式。求神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说，这个撒迦利亚，这个有一个上次我们讲到很应用性的，就是要我们祷告，强调我们祷告。好，撒迦利亚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神的应许、神的救恩等等，然后到最后撒迦利亚强调说，我们需要去祷告来回应、来坚信、来用祷告来反映我们对神的信靠。到了第十章，马上接下来撒迦利亚让我们看到了祷告的根基。好，第十章第六节很明显是延续上面，因为他又加了这句话，我必应许他们的祷告。建立在哪里呢？神应许我们的祷告建立在整个六节到十二节的大主题，就是主耶和华的救恩。唯有救恩，我们对神才有盼望，唯有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已经被神拯救的人，是已经是领受救恩的人，这些一切对我们才有意义。
圣经对非信徒不信者没有意义，他们看来看去都是怀疑，都是挑战。很多话我们基督徒讲的彼此相交，他们听是听得懂，可是对他们讲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没有体验到救恩，没有体验到圣灵对他们心中的改变，对他们的感动。同样的，我们今天对神的所作所为，包括我们的祷告，以祷告为代表我们对神的这种回应的话呢，还是建立在救恩之上。所以不奇怪的，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六到十二节马上又回到了这个我们真的是得救的根基，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讲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是因我们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真正的得到盼望。保罗在那个时代，当然新约还没有完成，而且是直接讲到旧约的，所以不只是新约给我们很多盼望，我们在旧约里面也可以学习看到盼望。在大使徒这个以前一个早期教父这个奥古斯丁，他就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旧约是福音的一个种子，所以看起来好像不起眼是个种子，新约我们看到福音的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这一系列撒迦利亚书听下来，我想大家也听得出来，每次我都会连接到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现在算是学习种子，可是我们种子的盼望就是那未来的开花与结果。这六到十二节的大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既然撒迦利亚透过神的启示这个段落强调这个救恩，我们就来细看何谓神的救恩。六节七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悯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许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儿女必看见快活，他们的心必耶和华喜乐。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用了几个动词来强调他的救恩，坚固、拯救、带领、应许。神用这四个动词来强调他怎么样去把救恩施给这个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要坚固犹大家，然后领他们归回。这个是神讲到他的救恩临到，他要把他的整个子民坚固，然后带回到他面前。坚固跟中文翻译是坚固跟归回，所以他不只是坚固，他还要把这个神的子民带到他的面前。这个是一种国度性的救恩。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讲很多，不过今天要强调说透过这个国度性的救恩呢，我今天要把重点看到是透过这个国度性的救恩，神对我们有家庭上的救恩。凭什么看到呢？六节七节是一起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神坚固犹大家领他们归回的时候，第七节是这个事实的反应，就是说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先不看前面，我们先看到后面，后面一个很大的期待是什么？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们看到这句话了吗？他们的儿女必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救恩，看见神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领他们归回。他们儿女看见以后就怎么样？快活。这里的语言是表达什么呢？神对他的子民这种国度性的拯救，从家庭为根基，大家都体验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一个好像很笼统的原则性，好像是一个说书先生在台上，好像是一个哲学老师讲了很多大道理，虽然听来听去也许都是对的，可是到后来好像跟我们有一段距离。神的救恩不是的，神学不是的。神的救恩带来的是什么？他们的儿女必看见快活。这里象征的是什么呢？救恩临到的时候，整个 基督徒的家庭都受到祝福，不只是信靠的父母受到祝福，不只是信靠的大人受到祝福，就连他们的儿女看见了这个事实，他们的儿女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样长大，能够体验到了这个，能够看到说这个父母这个治理这个家是有基督的心为心，是以圣经为根基的话，这个儿女看见这个必快活。这里表达什么呢？首先表达是神是一个拯救整个家庭，施恩给整个家庭的这位神。这个是要从这个圣约概念来看，就说当然我们强调的救恩是，我们通常强调救恩是个人上面的拯救，就说要一个人要这个要认罪悔改，这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悔改能够得到拯救，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从圣约概念来看，得救的福分神是赐给整个家庭的。保罗在新约也不是强调吗，这个做太太的或做丈夫的虽然好像只有你一个得救，可是你不要因此放弃你那个还未信主的另外一半。为什么？因为神怎么样必因为你然后怎么样赐福于他。当然他们还是需要得救，圣灵还是需要感动他们，他们还是要在这个主的圣灵感动之下认罪悔改，这些都必要的。可从圣约的概念来看，神是祝福整个家的，这个应该给你们很大的安慰。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有小孩或者是家里有不幸的，我们都会为他们担忧，其实我们都会为他们祷告，这些都是必要的。可是如果没有抓紧这道神的慈爱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疑惑，对不对？比如说我儿子还三岁，当然还没有这种这个认罪悔改，这个罪性是有的，每天都看得到，可当然还没有没办法像我们这样子能够认罪悔改，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我儿子每天在我面前只是被神诅咒吗？代表我的儿子每这个他的跟神的祷告神都不垂听吗？代表我现在不需要白费浪费时间在他身上教导这些神的道理吗？不是的。在圣约的概念之下，神必会因为我们夫妻的忠心而祝福整个家庭，包括我的儿子在内。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以后有个这个悔改，还是需要，可是在这个整个祝福之下，这个神的祝福与他有份，神是安慰整个家，神是祝福整个家的那位神。就像神当年跟亚伯翰讲了，就连你的仆人你给他施割礼，他就是什么？就是圣约的人，不需要当犹太人，只要是行割礼在他们中间生活的，就是同样享受圣约之下祝福的那位。神是祝福整个家庭。我们家庭里面常常会有纷争，常常会有争吵，常常真的是做父母的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有时候做小孩的也许也觉得有苦说不出。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都反映到了家庭的复杂性跟家庭的这个多元化跟多变性。救恩其实是对这两句话的回应，家里不需要那么复杂，家里不需要那么多变。与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如我们以后重新讲家家应该都有本圣经为根基，以圣经来帮助我们建造出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你要你儿女得祝福吗？见证出救恩给你儿女看，因为圣经这里亲自讲到，你的儿女必看见这个救恩心里快活。不需要买什么那个美妙的衣服跟好的玩具给他，不需要这个要一定要零用钱给多少， 当然这些是你们日常生活智慧问题，不过你要他们心里真正快活的话，把你的家庭治理成是一个荣耀神的家庭，见证神救恩的家庭，儿女看见了就必快活，你非信徒的另一半看见了也必快活，因为这是神应许的这个祝福。神的祝福在圣经里面当然有个人的，可是是以家庭为根基的。当初神造亚当夏娃不是偶然的，神造人就一开始就是这个男女要怎么样离开父母合成一体，建立一个新家庭。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个家庭性的带领，所以千万不要忘了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千万不要忘了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要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尤其是如果你的家里面还有不幸的话，不要放弃，他们也在看你，神也没有放弃他们，救恩是在家庭里面被显现的。第二，我们这里看到神强调什么？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救恩是什么？我们本来在罪里面确实是与神无份了，人犯罪以后确实是与神隔绝了，确实是在启示录里面很巧妙的表达，就是什么？踢出了伊甸园，与神无份了。伊甸园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你一离开了伊甸园，就象征了你与神是无份的，你是被弃绝的。你要等待神的公义，等待神的公平，答案就是等死。然而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所谓这个英文叫做 undoing， 就是这个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你在神的救恩里面的话，你们就像是未曾弃绝的一样，就好像当初神根本没有赶你走一样，就好像神当初创造你的，你就是神的形象，你就是要完美的反映出他的样式，你就是他的代言人，你就是他的大使，你就是他的代表。救恩是把你从建成为你本来应该的样式。这里一个很巧妙的表达，就是救恩就好像你从来没有被弃绝一样，你就是神当初所创造那完美的那这个无罪的那形象。那了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觉得常常我们会有一种与神隔阂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人生在世还是软弱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心中有多黑暗。这个我们彼此只是萍水相交的话，好像大家都很不错啊，只有好朋友才知道彼此的缺点，啊，更好的朋友知道的缺点更多，啊，结成夫妻以后就不得了了，岂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夫妻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关系，看到彼此多么差，可是就是要在一起。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与神隔阂。其实不需要，神强调我们在旧约旧恩里面，神会把我们当成未曾弃绝的一样。意思是什么？我们一有问题，应该是跑到他的面前。就像我的儿子现在是一有问题就跑到我的面前，当然以后他成为 teenager 十几岁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希望我跟他还有这样的关系，我至少他现在是跑回到我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圣经真的是很巧妙，说我们信靠神要像小孩一样，不要小看这句话，这是一个很贴切的表达。就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有事只想到爸妈一样，希望我们今天在世上有什么事都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
真的是把神当我们天上的父在看。我们基督徒都是天父天父挂在嘴边，不要只把它当成是一个代名词，好，别人这样讲我也跟着这样讲，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神当成是我们的父，因为我们是必向未曾弃绝的，我们还是软弱，还是有罪。很多人犯罪了都会自然而然会避开一些人，对不对？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开快车，所以开快车的时候我一看到警察我自然就想要闪掉，警察有没有看到我不一定，可是这是我心中自己的一种这种这个感觉，就是我做错什么事，这个就是这个公义的审判，所以我自然就要避开他。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如此，对神的态度会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虽然也许没有其他人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知道哪里亏欠了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直觉上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也许去跑到其他的地方，我们一遇到问题也许是跑到其他的人，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安慰建立在人身上，我们也许直接上把这个内心的安慰建立在物质的身上，这个不管是金钱也好权力也好，或是把内心的安慰建立在这个健康的身上，我们追求其他的，或者把这个内心的安慰建立在娱乐的身上，不去想，把自己去找娱乐的东西，就是娱乐之下都不去想。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不把关系建立在神身上的话，我们只是把彼此当偶像来看。所以婚姻辅导很重要一句话，婚姻辅导不是要你们完全彼此依赖，如果第一步是这样就已经是错了，婚姻辅导是你们双方能够先依赖神，然后在神身上的建立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不是彼此依赖，彼此扶持彼此建造。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我们唯一要能依赖的只是神，就像上一次我们讲到所讲的，我们缺什么，我们真正唯一所求的只是神。同样的，在救恩里面神说你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意思就是说神的大门已经开了，我们都是在救恩里面，我们是可以直接这个祷告上达天听的一群人，我们唯一依赖的应该就是他。基督徒没错是追求圣洁，可是我们追求圣洁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法利赛人追求圣洁是做给别人看，所以耶稣对他们不欣赏。我们基督徒是追求依赖神，我们在内心完全的依赖神，然后我们的外在的表现应该能够把这个依赖活出来。你真的是依赖神的话，你外在的表现自然就越来越圣洁，对不对？到最后这个救恩的应许，我并应许他们的祷告。上个礼拜上次我来已经在这方面讲很多了，我这里看又看了个救恩，救恩的结果就是最大的恩赐就是赐给我们祷告的恩赐，神是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神是期待我们祷告的那位神。什么叫神期待我们祷告呢？有些人会说神无所不知的嘛，他期待什么，他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有时候跟神讲话很讨厌，他什么都知道了，那我干嘛还要再重复一遍？我还是透过父母跟小孩的心态去看。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小孩想要干嘛一看就知道，对不对？不管是从他的这个面口的表情，小孩想要要钱一看这个脸就知道，话还没讲你就知道他讲什么，小孩想要撒娇，小孩想要干什么，反正父母一下就知道。
可是我们还是期待什么？还是期待他来撒娇，还是期待他来要，还是期待他来去跟我们交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们。同样的，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哎呀，神什么都知道了，我还祷告干嘛？好像只是例行公事。不要透过纯理性去看，透过这个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这个关系去看。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祷告有功效，我们得不着是我们不求，然后神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最好，好不一定按我们要求给我们的啊，就像小孩跟父母求不是什么都是给我们，可是父母给小孩的一定是我们认为他得到可以最好。刚刚讲到奥古斯丁，大家如果有些人对奥古斯丁有一些认识的话，也知道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很混蛋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年轻人，几乎很多罪都犯过了，就几乎就缺杀人放火了。他从小他的妈妈就无时无刻的为他殷勤的祷告，他们的邻居都笑他说，你这个小孩那么不成才，你还浪费这个时间跟神祷告，一看就知道不可能的。然而他教会的这个牧长们就安慰他，他说，我看不到未来，可是我看到你这位妈妈为你儿子祷告的爱心，我相信神一定会有所回应。果然奥古斯丁成为这个神学史上几乎是这个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神学人才之一。他妈妈每天恳切的为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整个社会都弃绝的儿子祷告，神回应了他妈妈。第七节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好像以法莲人必如勇士啊，这个喝他们这个要喝酒等等。当然这个是表达一种就是在旧恩里面这种喜宴的这种欢乐，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今天社会娱乐的场所太多了嘛，在古时这个最娱乐最高潮的场所几乎就是宴席，不管是喜宴也好等等。那强调如同喝酒，就表示这个喝酒给他们达到了一定的这种快乐时光。不过这个我想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清楚，免得你们误会。因为今天我们一想到喝酒，就是负面的印象比正面印象多很多。不过我们要明白哈，古时的人呢，古时的水是很糟糕的一个资源。为什么？因为古时的水很多细菌，我们今天的水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今天的水都是每年政府花了这个几百亿美金，有净水厂帮我们把几乎所有的坏东西都去掉，让我们可以放心的饮用，我们就算喝到了坏水顶多拉个肚子就没事了。以前的水就是可以脏到一个地步，可以常常会带来很多病菌啊，这种。所以以前我们看古书的记载，常常一个村庄就这样灭掉了也不足为奇，所以他们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当然古人也有他们的智慧，把水变酒，当然不是耶稣那种变法，他们有一种一定的变法，把水变酒，意思就是 把水酿成酒，因为这个酒能杀菌，把水酿成酒以后至少就有一定的纯度，就对身体的健康就有一定。那再强调古时的酒呢，酒精成分是非常少的，几乎是喝几万杯都不醉，所以千万不要把古时的酒等同于今天的酒，好像这个今天你啤酒喝多了都会醉，古时的酒几乎好像比现在最淡的啤酒还可以再淡上 90%， 因为他们的重点是要杀菌，他们的重点不是酿酒让人家喝醉。好，所以大家这点要抓清楚，不然的话有些人会觉得说，哇，怎么圣经神祝福人是一天到晚喝酒，这个神是不是很好酒？好，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好，得救的人必是喜乐的人。在这里整个 至少这个文法上的运用呢，是直接讲到以色列被释放，所以说坚固犹大家，把他们领回和归回等等。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的背景，好，他们当初被神立约，他们犯罪，后来神惩罚他们，北国先灭，南国后灭，他们被播散等等。那所以这种归回，好，这种释放的这种救恩表达，对他们内心很大的安慰。那我们也不禁要问，这样的表达方法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华人教会来讲，可以有安慰吗？圣经的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因为今天在我们肉身的软弱当中呢，我们也在等待释放。比如说约翰福音8章34节讲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什么？都是罪的奴仆。保罗在罗马书7章24节，好，这个上下文来看，应该是保罗已经悔改了以后，不是他还是扫罗的时候。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耶稣说，所有罪人都是罪的奴仆。主仆是什么意思？你一当奴隶代表什么？你今天就完全被这主人归有了，你的一生一举一动，你都要被这个主人所辖制。你想结婚，先为主人；你想回家，先为主人；你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都是主人给你安排。好，这个是奴仆。耶稣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今天所有罪人都是被罪所捆绑。好，这是原则性的表达。保罗有一个生命性的表达，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然我只念这一段，如果你整个上下文来看的话，保罗强调什么？啊，我想做什么我做不到，我不想做什么，哎，我这个软弱的身体偏偏好像就一直鼓动我要去做。这也是一种奴隶，也是一种捆绑，对不对？好像就是这个有人拿一把枪指着你，就是你不想做他一直要逼你做，你想做他不让你做。罪的软弱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捆绑，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想做做不到。所以犯罪绝对跟教育无关，很多人以为犯罪跟教育有关，去好学校小孩自然就变好等等。罪的可怕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什么是好坏，我们还是追求坏的。我想做个父母的也常常能够体验到这一点，所以我现在教我儿子都有很大的矛盾。我不教之前他也许还对这个没兴趣，我一教，这个不可以做，他会对你 有害，他就马上就想要去做，马上就要等我赶快走开他可以去试一下。救恩是什么？今天这种释放归回对我们还有没有益处？还有益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被罪所捆绑的一群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们是释放的。我们今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还是被罪所捆绑的。而且罪的捆绑的可怕之处是，罪会鼓动我们去犯罪。我想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太一样。奥古斯丁他自己就有一个非常深切的反应，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面，他就当然他以后成为很伟大的教父，他就回想说，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犯那么多罪。他就说，偷邻居的一个水果来当例子，就想以前小时候常常喜欢跟邻居朋友去偷邻居的水果，就树上的果实等等。他就回想他为什么这样做，是肚子饿吗？也不是，我妈妈喂我喂得很好，是朋友给我的压力吗？也没有，这个那是看邻居不顺眼吗？也不是。奥斯汀就想来想去，为什么想去偷邻居的水果？他说到最后，就是他自己诚实反应，他可以用很多借口，这些都可以成为他的借口，不过他很诚实的看，他在组里面很诚实，他说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去偷，
没有别的理由。我看到了，我就是要拿，我就是要破坏，我就是要去偷。今天罪对我们的捆绑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对我们很多的坏行为会有很多理由，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哎呀，小孩不好，导致我们父母脾气也不好，或者是啊，都是因为我的这些同事太懒了，所以我不懒，我不甘心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今天对我们很多亏欠的行为都有一定的理由。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都跟奥古斯丁一样诚实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想去做坏事，其实是我们内心直接发出来的。圣经在有个很贴切的表达，路加福音6:45，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当然是这个耶稣的比喻，意思就是说你外面做什么啊，到最后都是心里反映出来的。很多我们敬佩的基督徒，为什么会敬佩他们？我们常常会敬佩他们，是因为明明是不好的条件之下，他还可以用圣洁去回应的话，啊，被人欺负，哎，还是笑脸，还是这个也不怨人，啊，这个生活不好，也不悲天悯人，啊，等等，我们就尊敬他。当然，我们尊敬他，可是我们。因为他心里都是善，都是神的善，所以他反映出来的都是善。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黑与白的教导，没有中间的，我们反映出什么都是反映出我们的心。救恩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好家庭之前，我们在追求健康之前，我们在追求祝福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认知我们的救恩，认知的救恩，我们也认知在救恩里面我们已经被罪所释放，我们今天是属基督的人，已经不是属于罪的人了。这个希望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喜乐。如果我前面所讲的你静下来思考就是你的话，你不要担忧。为什么？因为我接下来所要强调，就是因为在主里面你已经被释放了。保罗刚刚讲，我真是苦啊，我想做什么做不到，我不想做什么我却要去做，那里面还有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坚信基督的福音会帮助他战胜。保罗的一生所作所为，我相信我们大家也看到了。保罗当初所依赖的跟我们今天可以依赖的是一样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福音的大能，就是神的救恩。为什么我确信？就像提多书3:5讲的，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要改变你的坏行为吗？很巧妙的第一步，不是先去自我限制什么，这还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坚信是神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来已经在改变我们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救恩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神已经在我们心中主动的在改变我们了。今天神已经在帮助我，帮助我的家庭了。我们要先确信这一点，不先确信这一点的话，我们所追求的很多时候都是画蛇添足。已经神开始的，我们人还去追求什么？已经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还去怀疑什么？那说这个都是被动的，难道我们人什么都不要做，躲在角落吗？当然也不是。我们先确信了神主动在我们心中动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被动的救恩里面，我们需要主动的回应，就是什么？祷告的回应，依赖性的回应，臣服的回应。我们主动的回应，我们主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被动的被救，得救在赐福，我们今天主动的回应我们对他的信靠跟依赖。
这个主动当中就反映出我们的良善跟美德，我也相信会反映出我们的改变。时间，时间关系，可能后面我会快一点。所以第六节，神强调我要连续他们，啊，我们要千万要记住，啊，神爱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要好像这个要用化妆来取悦人，或者是我们要假装去好像法利赛一样假装很圣洁，神才会继续祝福我们。是我们今天要先确信，我们已经是被神所连续，神已经在爱我们，神已经在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回应他的爱，跟回应他的这个恩典。也千万不要怀疑神有没有放弃你。我常在想，为什么旧约要把以色列人那么多的罪都显明出来？为什么神要感动这些旧约的作者，把以色列犯那么多的罪写出来？神短短只需要花几节几章的时间，就说以色列人犯很多罪，然后神所以把他们这个破坏，神去攻击他们等等，神又外邦人攻击他们等等。好，为什么要花好几本书？这个列王记上下尤其，对不对？光是这个就两本书了。然后很多先知书里面，里面也强调什么？你们以前有王国的时候，你们都是一群坏蛋，你们欺负穷人，欺负寡妇，欺负这个孤儿等等。很多时候我觉得神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些干嘛？我从里面看到了盼望。怎么看到？当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被神放弃的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犯的罪有比以色列人更差吗？好，希望答案是没有。如果有些人答案敢说有的话，那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好，希望是没有。我们犯的罪有像旧约以色列那些犯的罪更可怕吗？好，他们犯罪有些罪几乎都是很可怕，我们在小孩面前都不敢讲出来，对不对？好，这个有些罪的细节真的是把它拍成电影的话，肯定是 NC-17 17岁以下都不准去看。为什么这些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到最后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神甚至亲自的道成肉身为大家死，也包括他们。神在旧约里面一而再再而再的没有放弃他们，透过先知，透过不同的方法，继续的赐恩典祝福他们。今天我们在做，难道还敢说哦，我太坏，我不配神的祝福吗？差远了，幸好差远了。所以保罗才会说，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当然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去追求犯罪，去求恩典，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说，你看恩典伟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犯小错神也救他，一个人犯大错神也救他。当然在这个大错的人身上，我们就看到恩典更大了。所以就是欠钱的比喻嘛，你欠五块钱我原谅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欠我50万我原谅你，哇，就很这个恩典就很大了。好，我们继续下去啊，八九十这个八节这个讲发嘶声，这是一个牧羊人的一个表达了。这个我这里就暂时跳过，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一个蛮重要的，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就是再花点时间。第九节哈，注意看啊，中文我觉得翻译的很好。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这两个字会觉得用怪怪的。比如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表达什么嘛，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做坏事，神兴外邦人的手去惩罚他们，然后他们被惩罚以后，他们的有些人被掳啊。可是我们知道了，家破人亡都怎么样，大家都逃命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跑到这个都被掳了，有些犹太人也许去逃啊，有些犹太人逃到了往北逃、往东逃、往西逃，反正有路就逃了啊。这个家破人亡的时候，就是大家就逃了，对不对？当然也许播散还不够表达这个。原文里面呢，就是希伯来文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这种破坏跟炸开。原文里面它却是选择用一个字 Sarah，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是一个农夫，是个农业的字，是象征什么？农夫在撒种，农夫在象征农夫在撒种。我先跟你们讲，约翰加尔文怎么看这段呢？约翰加尔文说，这段这个神请善了这些犹太人，是为了预备福音在末后的扩张。好，当然这个有，我们一听之下可以觉得，哇，怎么他从哪里得到这个？他是吃错哪根药了？神严厉的惩罚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罪跟后来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思路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升天以后，这个使徒们开始到处传福音。啊，当然保罗是特别去跟外邦人传福音。我们尤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保罗到每一个新的城市，他第一站，啊，就是如果圣经有表达的话，他第一站都是一定先去哪里？啊，犹太人会堂。不但你会问说，那边怎么会有犹太人会堂？因为犹太人是很固步自封的一个民族，对不对？他们被神祝福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最好。犹太人没有像我们今天基督教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犹太人甚至不屑，啊，不信的话，你明天到犹太人会堂说，哎，我怎么样得救？他说，哦，这个应该怎么太晚了，你的这个血缘不好，所以。犹太没有这种传福音的这个心智，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神当初跟亚伯拉罕说，这个你们要成为什么万国的福分，他们没有，他们躲在这个迦南地，他们不出去，所以神这个在惩罚他们，同样的惩罚跟神怎么样行恩典，把他们散出去，因为毕竟他们还是神的圣洁的这个祭司国度，他们被神这样子强迫的散出去，神的道就散出去。所以看保罗到每一站的时候，都有犹太人会堂等他。而且使徒行传的表达是什么？他每到一个犹太人会堂，就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人悔改，一定会有人信靠他。可以说，第一代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些犹太人身上。第一代教会，不管是牧长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是建立在这些人身上。这个是加尔文所谓的这个神的播散，是未来福音的扩散的种子的意思。那这个跟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关系呢？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心中会有一个回应，就是哇，陈牧师讲这个道理虽然好听，可是我生命当中好像还是有很多不愉快。就好像撒加利亚讲这个的时候，我相信犹太人一定会问说，神如果那么爱我，为什么还让我们这样子被惩罚？撒加利亚给了一个答案，说这是神要施行他的救恩，所以在惩罚当中神施行救恩。那这个惩罚也是公义的，因为犹太人确实犯罪。今天神也许对我们带领也是一样，我们确实也许哪里亏欠了他，神不管是管教我们还是提醒我们，可是今天这个里面这个播散这个概念，我也希望用这个来安慰我们，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管教一定都是有一个怎么样祝福的成分在，是为了幕后给你更大的祝福。所以如果今天你们是好像觉得生命当中有很多你会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神对我是这样的带领，我相信神今天在播散你的救恩，神会给你，会透过这个神给你和为你幕后更大的祝福在做预备。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家庭来看的话，所以说千万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带领。当然我们可以去询问，我们可以去祷告，我们可以去呼喊，就像上次我也讲了大卫王的诗篇，常常看到大卫写的诗篇他都写得很露骨。什么时候教会的祷告会跟大卫的诗篇一样的话，那一定很精彩。好，每个人轮流先讲什么？神啊，你在哪里？ 我感受不到你，你在搞什么啊？这个坏人在后面追我，他吃得好，这个又过得舒服，我是这个我衷心的追求你的道，可是我怎么又赤身肉体又躲在一个山洞里啊，对不对？可是大卫他结尾永远会是怎么样？可是你是那又美好又良善的，我一定信靠你，我知道你会这样子带领我，你会施救恩于我。这个是一个又诚实又真的一个神的子民跟神的祷告。怀疑神不是问题，可是怀疑神不要是终点。我们到最后我们确实是有限的，我们看不到未来，可是到最后我们要坚信神是美善的，神已经施救恩给我，神带我的，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因为神是那位圣洁美善公义怜悯我们施恩典于我们的那位神。我们的盼望是末后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以色列盼望，不是旷野，是迦南地。我们的盼望也今天我们的盼望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我们的盼望不在我对我儿子的盼望不是什么大学，不是以后他可以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有同样的盼望，是什么？都是在神的面前能够怎么样幕后天国的盼望，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神啊，真的是这几段有太多太多了，神啊，真的是原谅我没有在这段时间里面全部的发挥出来，可是神啊，在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求你安慰我们，真的是求你安慰我们，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救恩里面开花结果的那群人，求你安慰我们，我们今天是已经是在感受你的改变，感受你的带领，感受你的祝福的那群人。是啊，请你原谅我们的有限，我们真的是只能看到眼前的事，我们看不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会因此而疑惑，我们也会因此而怀疑，可是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再度的感动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说只要是我们的家庭建立在圣经之上，建立在你的道之上，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可以对未来有确据的盼望，因为你是那信实的神，我们是那依赖你的子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